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云集雷古敦，4月8日，谭维斯与省博物馆干部高仲达来到了武汉空军后勤部，送达了韩宁夫批示的省文化局关于发掘随县雷古敦一号古墓的请示报告抄件。这份报告的第二部分明确指出，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9条，凡因建设工程关系而进行的文物勘探、发掘、拆除、迁移等工作，应当列入建设工程计划，所需经费和劳动力由建设部门分别列入预算和劳动计划的规定。此次发掘经费、劳力、物资应请武空后勤部给予安排，预计需款42000元，应请武空后勤部列入工程预算，并拨交发掘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掌握，节约使用。在此之前，谭维斯与武空后勤部白副主任有过接触，就雷古敦古墓发掘事宜进行过沟通。这次前来，除让武空方面进一步了解国务院相关规定外，还提出了3点要求。请武空后勤部一位领导参加省地县联合组织的发掘领导小组，经费问题请列入雷修所预算，雷修所交通工具困难，希望能在发掘紧张期间，武空后勤部能从其部队调几部汽车供发掘工地使用。4月25日，谭维斯等3人应邀来到武汉空军后勤部，政治部白副主任就上次提到问题做了明确答复。一，武空首长决定由武空后勤部副部长刘梦池参加发掘领导小组，雷修所派一位负责同志参加小组办公室，具体人选由他们自己定。二，关于发掘经费问题，雷修所现在搞的工程属于扩建性质，没有纳入国防基建工程，是武空后勤部从雷达修理业务经费中开支的，经费比较困难，事先更没有发掘文物的预算。如果是修机场、修什么大的工程，那10万8万都好办，现在有些不同。但这是件带有政治意义的大事，发掘国家的文物很重要，是大局，空军首长和空后领导很重视，古墓还是要发掘好，经费问题一定按国家有关政策想办法解决好。雷修所和你们在随县的同志也商量报了一个预算来，约需要51000元，我看了一下，有的可能用不了，有的也可能不够，是个概算。一方面我们向上面报告申请，一方面也不能等，我们先垫出20000元，把发掘工作搞起来。听说你们文化局也暂垫了20000元，实际是10000元，是不是暂时不收回？已经用了也暂时不结账，如果那时候省里说你们已经开支了，就由他们出了算了，也可以。如果预算上面批了，都由这里开支，那一次报销结账，再把钱还给你们。三，关于运输工具问题，雷修所单位小，车辆少，有小吉普车1辆，发掘期间保证你们使用，当然他们有时也要用，但以你们为主。另外部里决定从别处调几辆车去供你们用，其中有一辆解放运输车，近几日就到位。四，关于物资和劳动力的问题，已通知雷修所就地解决，发掘期间工人的生活问题也已指令雷修所给予全力支持。另外附近还有武空后勤部的一个雷达教导队，目前训练任务不重，教室、宿舍、厨房、医务室等等均可供利用。4月26日，武空后勤部对雷达修理所上报的关于发掘古墓所需经费的请示报告作出批复，指示雷修所对发掘工作要给大力支持，必须认真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工作，切实注意搞好军政军民团结。同时令雷修所从业务经费中暂垫支20000元以做发掘经费，所需全部预算51000元，待请示上级后另付。所购非消耗性物资器材的处理按领导小组的决定办理。同日，在湖北省文化局的组织下，根据韩宁夫的指示，成立了湖北省随县雷古敦古墓发掘领导小组，其成员为 组长邢锡斌，湖北省文化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副组长秦志伟，襄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刘梦池，解放军武汉空军后勤部副部长程运铁，随县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组员张环，襄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明九，随县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王一夫，襄阳地区文化局副局长韩景文，随县县委宣传部部长谭维四，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彭金章，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家贵，解放军武空后勤部雷修所副所长王军慧，随县文教局局长。发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组织领导发掘工作，由吴明九任办公室主任，韩景文、王家贵、谭维四以及襄阳地区博物馆党支部副书记陶明新等任副主任。办公室内设发掘队、行政管理组、政宣保卫组，其成员如下：发掘队队长谭维四，副队长王少全，襄阳地区博物馆业务干部方有生，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黄希全，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副队长王世镇，随县文化馆副馆长。行政管理组组长周永清，随县文教局副局长。副组长胡定文，解放军雷修所后勤处股长。政宣保卫组由随县县委、公安局、解放军雷修所派员组成。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由办公室副主任中的党员组成临时党支部委员会，韩景文任书记，王家贵、谭维四、陶明新、周永清任副书记。各队组成党小组，并在党小组直接领导下成立临时团支部，以充分发挥青年团员的先锋助手作用。随着领导小组和党团组织网络密布的办公室及所属部门的建立，领导小组开始行使权力，向各地县发出了调动文物干部赴随县雷古墩进行业务培训和支援发掘的命令。除襄阳地区各县市外，荆州咸宁地区博物馆及鄂城县博物馆、江陵县文物工作组、云梦县文化馆的部分文物干部、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师生相继赴随县集结。省文物考古队也向江陵济南城工作站、黄陂岭龙城工作站抽调一批经过培训并有长期实践经验的考古技术人员，令其速返武昌，组成雷古墩古墓发掘的骨干力量，赶赴随县。国家文物局对此项发掘极其重视，先是派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顾铁福前往工地指导，随后又调派中央文博单位数位专家学者前往随县，或参加发掘，或参与研究。为了支援发掘工作，也为了借机培养一批年轻的考古人才，随县革委会从当地农村一次征召几十名知识青年，他们纷纷卷起铺盖，告别乡村，来到雷古墩，汇入到发掘洪流之中。至五月初，发掘经费与主要物资、机械设备、人员等均已到位，现场照明、排水系统均已就绪，各类工作场地包括文物保管的临时库房全部确定，安全措施及安全器材亦已备齐，所有参加发掘的人员全部住进雷修所和雷达教导队营房待命。面对近百人的发掘队伍，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行使职权，在现场搭起木架木板，涂上油漆，举办宣传栏，刘炳负责搞图片展览，陶书记负责四周插上了鲜艳的红旗，制定各种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这些代表前进文化方向的典章或下发到每一个小组集体学习，或在发掘现场四周以大小四报的形式张贴宣传，其中最醒目也是每一个发掘人员天天学习背诵必须牢记心怀的几条事：一，发掘人员来自四方，一定要响应华主席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的伟大号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搞好革命团结；二，坚持政治挂帅，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组织好工地的政治学习，搞好革命大批判；以业余时间或利用雨天不能发掘时，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十一大文件、五届人大文件、全国科学大会文件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批判他们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影射史学，批判他们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罪行，坚决执行党的文物考古工作的方针政策。三，向大庆、大寨和解放军学习，严格遵守革命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革命精神，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四，按照既是考古发掘队又是宣传队又是播种机的要求，搞好业务学习培训，把工地办成学校，播出革命的种子，既要成果又要出人，提倡能者为师，实践中互帮互学，同时要有计划地组织讲课辅导专题讲座，不断提高专业和业余考古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五，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文物，对胆敢破坏文物的阶级敌人要坚决进行斗争。除了对以上五条进行学习背诵，发掘领导小组办公室还指示党团员、骨干分子和政宣人员，每天早晨把出工的近百人组织起来，迎着初升的朝阳，踏着有点乱但还算整齐的步子，以粗细不同的腔调，边走边唱用几个晚上学会的革命歌曲，歌唱社会主义祖国。一时间，军营内外歌声阵阵，气冲霄汉，从山岗飘上云天。雷古敦四周山岗红旗招摇，山花烂漫，整个发掘现场进入了政治高涨、激情燃烧的澎湃岁月。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由不同身份和背景人员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在1978年那个明媚的春夏之交，随着绿色军营嘹亮的军号与阵阵歌声，拉开了开启千年古墓的帷幕。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